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会看到全能的耶稣，他差派了门徒出去服事，不止耶稣自己服事，他差派了门徒，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差派他们出去服事。耶稣在差派门徒的当中呢，特别提到他所做的事情呢，你会发现这些门徒也一样，有耶稣的能力、权柄，制服了一切的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宣扬神国的真理，医治病人。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的当下，又教导他们如何服事。经文当中提到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就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耶稣教导门徒出去，教他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差派门徒所服事的地点，都是在选民所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所在的地点，以及在那个当时，他们真正奉耶稣的名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能力真实在他们的身上。在福音书当中，每一次记载耶稣行神迹，不论是医治病人，或是医治被鬼附的人，他的用意不是说我们要如法炮制，主耶稣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然后使神迹发生。其实我们一路读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一切的神迹其实要证明神国的能力，神的国度已经随着主耶稣的来到，进入了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所以那个焦点不是神迹，焦点乃是主耶稣的权柄能力，来见证神的国度在当时的世代当中已经介入了。不只是耶稣的身上，我们发现在门徒的身上也是如此。所以并不是要我们去归纳一下，哇，医治人的眼睛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使人眼睛得医治，好，要怎么样的方式使瘸子行走，你会发现这个不是福音书写作者写作的目的。其实让我们看见是神的国度大有全能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展现了。第一个反应呢，路加记载是希律王，他说，约翰我已经杀了，而这是什么人？他问耶稣是谁。上一章圣经，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连门徒也惊讶稀奇，说，哇，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主了。而这个时候门徒带着耶稣的权柄出去服事的时候，希律王也有这样子的疑虑。下一个事件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神的国这个时候不只是满足人生命当中那个灵魂罪得赦免并得医治，在五千个人跟随耶稣需要饮食的时刻，耶稣也满足了他们。主耶稣的确是一位慷慨供应的主，他所行的神迹是不折不扣的，连收拾起来的零碎都装满了12个篮子，比本来五个饼两条鱼是更多更多更丰富的。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部福音书通通都记载了。这个时候呢，话锋急转直下，耶稣回头去自己祷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时刻呢，门徒在旁边，耶稣回头就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到底耶稣是谁？人真的认识他吗？所以当耶稣有这么多的全能侍奉，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时候，门徒真的认识他吗？跟随在耶稣身边的这一群会众认识耶稣是谁吗？以及那一位希律王认识耶稣是谁吗？所以这个问题又来了。耶稣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门徒就开始回答啦，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哦，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个。耶稣直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好，这是四卷福音书都会提到的。彼得回答，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在旧约的希伯来圣经当中，就是翻译为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 希伯来的发音音译是弥赛亚，那如果是新约的希腊文，它的音译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彼得认识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们一直期待弥赛亚要来。犹太人已经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已经过了非常多的年岁。犹大是在主前586年就被灭了，所以到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年头呢，他们始终没有地上的一个所谓政治实体，他们只拥有一个圣殿在那里敬拜而已。所以他们非常期望有一位政治型、军事型的领袖来解救他们，解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解救他们突然之间翻身起来，不再成为亡国奴。所以变成说，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已经成为是一种政治型、宗教型以及军事型的领袖，而不单纯的是上帝在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带来救赎的弥赛亚。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彼得指认出你就是那一位神所立的弥赛亚、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刻，耶稣这个时候反而说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因为你会了解当代的人呢会拥戴耶稣做王，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所谓地上的犹太国，而这个不是耶稣的人生使命。耶稣的人生使命乃是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以经文当中耶稣转过头来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自己所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耶稣第一次公开的跟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也就是耶稣第一次被门徒指认出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可是耶稣顿时告诉他们，不是那种你们所期待的政治型、军事型的所谓弥赛亚，相对的他是那一位要钉十字架的基督。主耶稣自己他说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这个字眼呢，在路加福音很独特啊，一共出现了25次，比其他的福音书都多。就是耶稣刻意避开用弥赛亚这个字汇来描述自己。人子的确就是100%的人，主耶稣就是活在人群当中的人子。当然在旧约圣经当中也会提到人子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有一个双关语的意味。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明明的指称说他就是要上十字架，而且跟随他的门徒呢也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不会明白的。其实也更让我们去思想路加在写作这卷福音书，以及紧接着路加后头的那一卷《使徒行传》，其实都具有教导的功能。就是在主后第一世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其实受到相当的逼迫，不必怕逼迫，因为我们所跟随的耶稣也是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当我们发现有十字架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却了解我们是跟随的主，我们走在一条准确的道路上。所以相对的引用耶稣的话提醒说，不要为自己去保全任何，当我们愿意顺从耶稣，跟随他一起走在那个十字架道路当中的，却真正是在上帝的荣耀国度里面是被纪念的。在这一段谈话当中没有提到门徒的反应如何，相对的主耶稣会提醒说，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句话的意思呢，被紧接着来的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这段经文就解释了，也就是说这话之后的8天，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一起上山祷告，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改变，真的是满有上帝的荣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与耶稣一起在荣光里面显现，这两位 旧约时代的人物，摩西呢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呢是上帝亲手埋葬他，而以利亚呢是乘着火车火马被接升天，在地上没有坟墓的，是不尝死味的。而在这个当中，他们与耶稣一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而这边提到这个去世这个字眼啊，希腊文呢叫做 exodus， 其实也就是出埃及记的卷名哈。所以很有意思啊，从这边似乎有一个双关语，耶稣的去世绝对不是一场悲剧，耶稣的去世仿佛是出埃及事件的再现，是上帝全能的救赎来展现在人类的历史的眼前。所以在这个当下是充满了荣光，又有云彩来遮住了他们。在旧约当中有相当多的场景讲到上帝荣耀的同在的时候，都是提到云彩与荣光。在出埃及记第40章会幕建造完毕的时候有云彩和荣光，而所罗门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云彩与荣光。所以似乎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套语啊，这是一个记号，云彩与荣光是描述上帝浓浓的同在。而在这个当下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有父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在这个当下来见证了耶稣是谁，耶稣真的就是上帝所高立的基督。真正的荣耀是在耶稣的去世，他的舍身流血钉十字架当中所展现的。其实也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圣经所记载的救赎历史当中也一样，上帝的神迹奇事有几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就是摩西时代，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十灾当中，在旷野时期有多少的神迹。第二个神迹的高峰期呢，就是以利亚与以利沙的当在，在列王记的时刻，似乎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使用当代的这两位先知有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那紧接着就是耶稣以及使徒时代，有非常多耶稣跟门徒们的神迹奇事，其实都是来见证的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国度的全能如何在人类历史里面来介入了我们的人间的世事。这么荣耀的一刻，到底门徒明不明白呢？门徒呢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回应哈。门徒说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吧，意思说我们就住在山上好了，不要下山了哈。这群门徒还真的是不大明白，下山之后呢，他们所遇见的是这个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然后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还非得要主耶稣来才有办法来释放他。所以耶稣是叹息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所以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会看见门徒并没有预备好，当主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的阴影当中的时刻，耶稣所讲的十字架门徒并不明白。在上帝荣耀的同在当中，门徒也有一点状况外哈。这个患癫痫病的孩子在耶稣下山之后被医好，众人的反应是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有时候我们思想哦，神迹奇事能够使人信主吗？你发现对，我们会信神迹，可是相信神迹并不是一个使人能够得救的信心。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自己，相信耶稣自己，只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紧接着耶稣第二次跟门徒预言说，他要受难，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而路加时候这个就明明记着说，门徒不明白，因为这个话的意思是隐藏的。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了，门徒的反应是说，哦，主耶稣，那你如果不在了，请问谁是你的接班人，交代一下，你不在了谁做老大。这个门徒跟耶稣非常的不同心哈。 所以耶稣还要教导他们说，哎，你们当中谁要为大吗？啊，告诉你，就要像这个小孩子，凡接待我的就要像接待那个小孩子一样，你们中间最小的呢，他才是大的，而不是你们去争谁为大。所以你会发现门徒的焦点跟耶稣的焦点两回事。而耶稣在准备往耶路撒冷去之前，两次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门徒不明白，也没有预备好。紧接着在9章51节开始，是整个路加福音文脉当中的一个转折。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9章51节开始，就讲到耶稣准备上耶路撒冷去，他一直到19章28节才到耶路撒冷。所以等于说，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所有做的事情，所有给门徒的教导，都是以向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作为背景，也预备门徒、教导门徒怎么样去迎接临到他们的十字架。所以耶稣预备往那边去的时候，后面紧接着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哇，你会发现耶稣的门徒当中说，哦，我们放一把天火来把他们烧了吧。耶稣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而这时候有人要跟随耶稣，又想要回头去埋葬家里面的人，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跟从主。让我们留意，耶稣不是要我们全部六亲不认的，只认耶稣。相对，让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当我们真正全心全意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选召，耶稣负责。其实另一方面也看见，在上帝的眼中看，圣名之死极为宝贵。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经历到，你的家人，你所在乎的，也是在耶稣自己来负他们的责任。你回应主的呼召，耶稣就为你的家人也负全备的责任。我们只要专心跟从主。谢谢神，当我自己跟随主20多年，我会发现我的家人一个一个被主得着，一同来经历神。我可以见证啊，真的可以见证啊，上帝不是要我们六亲不认的服侍主而已啊，而是当我们真正好好服侍主，你会发现我们听从主，跟随主，我们的亲属密友，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看见那个价值观，会看见真理，他们开始有机会真正经历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我们成为一个专心跟随主的门徒的时刻，你会发现你的家人，你所关心的家人，他们不是在死人埋葬死人的那一伙当中，他们因为你的跟随主，他们的生命有机会从你的生命当中看见真光，看见主的能力，看见主的荣美。每一回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更是充满了极多的盼望。让我们专心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刻，我们专注的耶稣的选召，你会发现我们所在乎的，我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能够保全直到那日。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也许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实在有什么可以拿来奉献给你，为你的国度来摆上的呢？但是感谢你，当我们只是单纯的回应你的呼召，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刻，主啊，我就会看见主在你的国度当中，在你的选召里面，当我们专心为你的国度的时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释放跟医治。谢谢你，主要以至于我们所关切的家人也可以在我们的跟随的路上一起经历到十字架带来的救赎跟荣美。照你所应许的，我们真的可以说谢谢你，你去，你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所关切的家人也一同经历到你那个丰富的预备，你亲自引导我们，应许在你的国度当中有一个更美的团圆。谢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你父的家里面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求你祝福，让我们这群愿意服侍你跟随你的门徒，让我们是一家一家的，因为专心跟随你主，以及我们真的要见证你的荣美，你国度的丰富是向我们展现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